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栏目，我是主播柯柯。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分享了书的主人公阿涅斯对于父母婚姻状况的一些观察和思考。不同于大多数人更容易共情的这个母亲的角色，一个相对绝望的主妇所面临的婚姻困境，上次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了父亲这个角色，一个相对沉默寡言，被母亲甚至是被整个家庭所嫌弃或者是责怪的一个角色，他在婚姻当中面临的一些困境。比如他其实是一个不亚于母亲的一个很绝望的状态，他一直被要求被约束，但是他向往的其实是一个更自由更轻松的环境。那么在母亲的意外离世之后，父亲也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一方面呢他的身体不好，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在这个有限的余生当中能够追寻自己这么多年婚姻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追寻的一种自由的状态。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作为这个小说主人公的阿涅斯，也是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到好奇，到慢慢的甚至是找到了一种自己和父亲身上的共鸣。就像我们上次最后分享的那句话一样，他从父亲的诉求当中懂得了人的眼光是沉重的负担，是吸人高血的吻，他脸上的皱纹就是那些像匕首般的目光镌刻下的。那今天我们就接着这儿来继续给大家分享主人公阿涅斯对于婚姻，他父母的婚姻，包括自己的婚姻的一些观察和思考。这天早上他醒来时听到收音机在广播，在一次外科小手术中，由于麻醉方面的疏忽，使一个年轻的女病人失去了生命。因此有三名医生受到控告，有一个消费者组织建议把所有的外科手术的全过程都拍下来，并且把胶卷存档。好像所有的人都赞同这项创举。每天有上千人的眼光盯着我们，可是这还不够，还得有某组织的眼睛分秒不离地盯住我们。不论在医生的诊疗室里，在大街上，在手术台上，在森林里，在被窝里，都要盯着我们。我们生活中的景象将原原本本地保存在档案里，为了在有所争诉或者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时可以随时拿出来使用。他又一次产生了强烈怀念瑞士的思乡情绪。自父亲去世以后，他每年要去两三次瑞士。保罗和布里吉特都带着宽容的微笑。在这里，保罗是这个阿涅斯的丈夫，布里吉特是他的女儿。保罗和布里吉特都带着宽容的微笑，把这件事称作是他精神卫生的需要。他一定是到他父亲的坟上扫除落叶去了。他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家旅馆里把窗户全都打开，呼吸那儿的清新空气。 可是他们猜错了，在瑞士并没有什么情人在等他，瑞士却体现了他唯一的不变的不忠行为，使自己在他们眼里变得像是有罪似的。瑞士就是树梢上鸟儿唱的歌，阿涅斯梦想有朝一日待在那里，再也不回来。他去看看要出售和出租的房子，甚至起草一封信告诉他的女儿和丈夫，他还是爱他们的，可是他想以后一个人生活。他只要求他们不时地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使他可以放心，知道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他感到难以表达和解释的就在于此，他很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可是他既不想见到他们，也不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当然只是梦想。一个明白事理的女人怎么能抛弃一桩幸福的婚姻呢？可是有一个遥远的富于诱惑力的声音扰乱了她宁静的夫妻生活，那就是一个人过清静的生活的声音。她闭上了眼睛，倾听远处森林中猎号的声音。森林中有几条路，他的父亲站在其中的一条上，在对他微笑，在呼唤他。这段里面，有一个表达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主人公，她其实虽然有着一个非常完整幸福的家庭，有丈夫有女儿，但是她还是在父亲的去世之后受到了一些冲击，然后感受到了自己内心其实对于这种清静的生活、安静的生活、独自生活的这种向往，而这种模式是跟夫妻生活、婚姻生活、家庭生活的模式所相违背的。然后他有这种诉求，但是呢，他又在想，一个明白事理的女人怎么能抛弃一桩幸福的婚姻呢？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什么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女人应该怎么做？那这应该怎么做和她自己怎么做，或者说自己想怎么做，是不是一定就是统一的？那如果是不同的话，是什么造就了她的不同？如果是统一的话，是什么让她从一个原本不同的两件事变成了一种从主观上感受像是一件事儿的这样的情况？打个比方来说，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像阿涅斯这样的角色，她其实是非常享受和追求一个人的生活的，但是她觉得别人不会相信她，或者说别人不会理解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一个主妇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不会想要脱离自己的丈夫女儿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这个别人可能包括其他的主妇，可能也包括就是跟主妇这个角色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关系比较对立面的男人。那对于那些其他的主妇来说，他们有没有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只是预设阿涅斯会和他们一样。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其实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一个人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角色，但是他想要什么这个东西，这个社会角色的定位，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告诉他们自己，他们自己没有想过的。那当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出现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一个矛盾，不仅是自我的矛盾，就是哎，我不是之前想要一个婚姻吗？怎么我现在想要的是这个跟婚姻的这个概念完全相反的一种生活状态呢？同时这种矛盾也是自己和别人之间的，这个别人也包括跟自己有着同样或者是类似社会角色的人，以及和自己有着相反社会角色的人。那至于说这个所谓的 stereotype 或者是说这种社会角色的定位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意识到的，那这就是可能跟最近这么多年这个崛起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讨论的很多话题都相关，就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之后才意识到可能很多传统意义上对女性美德的要求其实都是一种社会影响。那大家可能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了，或者是越来越有一种所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碰撞，其实和阿涅斯在这里聊到的自己想要脱离婚姻生活之外的自由生活的这个心态和矛盾是非常的match 的，非常结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读起来非常的有现实意义，然后也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潮流吧，然后也知道这个问题或者是说人类社会女性社会的困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甚至是不是十几年，应该是很多年前、几十年前就出现的事情。可能人类社会的这些议题就一直是在打转，没有被解决，它可能解决不了，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刻降落到这个地球上来，然后完成了他们包括他们生命范围在内的这一次循环。然后他们读前面那个循环的人有过相似的体验，再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后面那个循环的人产生一些启迪，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感觉。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读他后面的内容，讲的是阿涅斯有一天的一些奇遇。有一天，他和一个男子有约，他在一家大饭店的大厅里拥抱他时，一个穿牛仔裤和皮夹克的家伙出乎意料地冒了出来。他蹲下去，眼睛对着照相机。阿涅斯挥挥手，想使他明白他拒绝照相，可是这个家伙嘴里咕噜了几句英国话之后便笑起来，接着他又像一只跳蚤似的到处蹦蹦跳跳，手指不停地按着快门。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天在这家饭店里要举行一次会议，有人雇了一个摄像师在这里为大家服务，可以让从全世界来的专家学者在第二天买到他们各自的留念照。可是阿涅斯忍受不了他和这位朋友会面的证据竟然被保留了。第二天他到饭店里去买下了所有这些照片，括号照片上显示着他和一个男子在一起，他伸手遮着自己的脸，括号他也想买下底片，可是底片已经进入饭店的档案里取不出来了。尽管没有任何危险，可是他一想到他生活中有这么一秒钟不像其他时刻一般化为乌有，他不禁感到惶恐。在今后的时间里，万一遇到什么愚蠢的巧合，也许会像一个没有妥善埋葬的死人那样又来到人世。他又拿起另一本关于政治文化的周刊，这上面没有刊登什么灾难事件，也没有海滩上的裸体公主，而是脸，脸，到处都是脸。即使在最后一部分的书评专栏里，所有的文章也都配有作者的照片，大部分作者是陌生面孔，大家可以把照片看成有用的信息，可是共和国总统的五张肖像又能解释什么呢？既然所有人都已经熟悉了他的鼻子和下巴是什么模样， 专栏编辑的照片也嵌在装饰图案里，他们每星期都出现在同一地方。在一篇关于天文学的报道里，可以看到天文学家们的放大了的笑容。在所有的广告副页里，也有一些人的面孔，在吹嘘家具、打字机或者烟卷的人的面孔。他又把杂志从头到尾翻了一遍，92张照片上有人脸，41张照片上除了脸还有身体，23张集体照片上有90张人脸，只有11张照片上人处于无关紧要的位置，或者干脆就没有人。在这本杂志上，总共有223张脸。这时，保罗回家了，阿涅斯把他的计算结果告诉他。是的，保罗赞同地说，人越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其他人的利益，越是会沉迷于自己的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当你在痛苦时被人照了相，这算是什么个人主义？很清楚，事情恰恰相反，个人已经没有什么自主权了，他已经属于别人所有了。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如果有人想替另一个人照相，总是要先取得他的同意，即使是要替我照相，大人也要问我，喂，小姑娘，可以替你照张相吗？后来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再也没有人问了。镜头的权利凌驾于所有权利之上，从那一天起，一切都变了，所有的一切。他又拿起杂志接着说，如果你把两张不同的照片并放在一起，他们的不同点你是很清楚的，可是当你面前放了123张照片时，你一下子就会明白，你就像是看到了一张脸的各种各样的变化，任何个人都不复存在。这一段我觉得作者其实在探讨在我们这个媒体时代、镜头时代、手机时代、屏幕时代下个人信息的一种被剥夺、被侵略，但是又无从维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让我想到了几个很小的点。第一点，他说，人越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其他人的利益，越是会沉迷于自己的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就像是有一些比较犬儒主义的人，所谓犬儒主义就是说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重要，我的理解哈，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真理，怎么样都可以，那只是每个人主观意态的不同。他其实从原则上否定了客观的一些原则存在的合理性。那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可能就是什么都不关心，那可能最终就是属于一种沉迷自己的脸。然后作者说，这是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那至于什么是个人主义，什么是个人主义所追寻的，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那这种沉迷于脸的个人主义是不是符合个人主义的原来的宗旨，那也是每个人有不同自己的想法。然后第二点呢，是说这个以前照相的时候要获得别人的同意，现在就不需要了。那可能现在照相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出于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自媒体人，大家在拍 vlog， 大家在记录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在拍一些影视作品。当然了，如果是这样，影视作品这种级别的可能还是会更规范一点，相对而言。然后或者是更大范围的，就是这种道路上的摄影机啊，这个监控录像， 那这个从一个社会层面来说，它可能是为了交通安全，可能是为了社会安全，为了这个犯罪的控制和侦查的一些目的，它安装了无处不在的摄像头。那这个摄像头所想要实现的刚刚所说的这些社会公用价值的目的，和个人对自己的隐私的保护，以及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就是不愿意，他就是不希望自己的脸被这样不经同意的拍摄下来的这种愿景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到底是谁对谁错？我就想到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特别不习惯，就是我觉得，哎，为什么就很多地方都没有摄像头？那这样如果发生了危险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破案的。就像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纽约有一个地铁上好像是枪击案吧，然后就找不到人，就很奇怪，最后还是一个看了新闻的一个人，然后非常偶然的就是从自家的摄像头，还是说他就是碰到了这个人才把这个人找到。不然的话，纽约市政府的警察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摄像头来追踪到这个人。然后我最开始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为什么不所有地方都安摄像头呢？那这样岂不是能够更方便的追踪到这样非常危险的犯罪分子，或者是在儿童走失的时候等等非常极端的情况之下，能够帮助我们很迅速的定位到我们需要找到的人吗？但可能在这边待的时间更长，就会有更多的就是类似于刚才读的这段话的这种讨论，就会更清晰的感觉到一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拉扯。有别于最开始的困惑，现在我可能已经很难再很绝对的去评价哪种情况更好，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更好的，然后只是一种相对的过程。然后这个也让我想到了之前在法学院上课的时候，在讲这个 First Amendment， 就是人们的表达自由的时候，有一个案子，也不是案子吧。